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谢谢灵会的姐妹已经带我们读了圣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这一段的经文。这一个周末，我们的布道培灵会以堂培灵的信息啊，健康成长的属灵生命，都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九到十六节当中出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堂主日崇拜要分享的经文呢，在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把它highlight 出来高光出来。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到第十六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继续告诉我们，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要在我们各尽其职，是要在我们各按各职彼此的服侍，一起共同的侍奉当中来成长。在主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所盼望的，所祷告祈求的，就是每一位的信徒都同心的来参与一同的侍奉。我们的侍奉不单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侍奉也是我们的得着。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这一段，刚才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已经有提到腓立比书二章第五第六节这一段。那么前面呢，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相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很喜欢这句话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如何以主的心为心呢？从第六节开始给我们指明，大家仔细来看，从第六节开始所讲的，如果昨天您上午有听到在十字架的成长，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从第十六节开始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道路。大家有注意到吧？他本有神的形象，不将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昨天我们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路，从狭义上来说呢，是从比拉多的府上一直到耶路撒冷城外各个他独楼地，耶稣背负十字架走这条苦路Via Dolorosa， 走这条苦路。但是从广义上来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在本质上就是神，但不将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降卑为人那一天开始，他已经就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昨天所说的这个倒抛物线reversed bell curve， 今天世界上人都愿意是往上爬，对不对越爬越高，越爬越高，越爬越高，到了人生的顶点以后就开始往下跌。耶稣十字架道路恰恰相反，耶稣出来就开始往下降，降生在马槽当中，来到世间受尽各种的屈辱痛苦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被出卖，被鞭打，受屈辱，被人送上十字架。送上十字架的时候，甚至连同钉的强盗都在那里来讽刺他，嘲讽他，无以复加。这整个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我走出来的一条完全的倒空自己，非我为主的十字架道路。我们今天是联合的崇拜，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讲英文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常常唱一首歌、那首歌呢、叫做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还唱不唱这首歌、当年的时候呢，那出来算是新的歌了、敬拜赞美的短歌，现在呢、快变成是、classical 了，是不是traditional 了、因为太久了、这个歌是这样唱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Lord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然后后面唱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from the earth to the grave、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就这么简单的几首歌、虽然是短短的一首歌，但是它里面的神学是非常棒，是非常深的，就描绘出来了主耶稣基督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从天到地，然后从地上到十字架，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又升天，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路。那我们在侍奉当中也是要同样有这样一种的心智和这样一种的心态，在明白十字架的真理，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完全的倒空自己，真正的舍己 deny myself， 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侍奉，叫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以弗所书刚才我们刚刚读过的四章第十一节，你注意前面所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吧？我们读经可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有人说了，我也不是使徒，也不是先知。今天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写完，已经没有、圣经意义上的使徒和先知了、有传福音的还有、有牧师和教师还有。那你说、我也不是使徒，也不是先知、也不是传福音的，也不是牧师和教师，这些 title 我都没有。所以呢，在教会里面这个侍奉，在侍奉上成长、这个信息不是给我的，是给你们那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忠心热心摆上的，是刚才站在台前面的这些人、是给他们听的。那就真叫 preach to the choir 了。我们要强调，侍奉不单单是牧者同工的事情，是每一位信徒圣徒的事情。为什么信徒后面还加一个括号圣徒呢？以弗所书四章这里明讲，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有人又说了，我不是圣徒，所以跟我没关系。那我是谁呢？我就是一个信徒。有人再加一个，我就是一个平信徒。不错，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呼召一些人出来啊，来全职的侍奉啊，来靠福音养生，来把自己分别出来，单单的来服侍主啊。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叫做所谓的 lay person， 平信徒。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不管你服侍的身份角色是什么，你是所谓的传道人，你还是所谓的平信徒，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已经真正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你在神的眼中都是圣徒。大家阿们吗？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不是像天主教说的啊，天主教这个是要封圣的呀。你即使信了主，你受了洗，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然后呢，要封圣，那是要求很严格的。又是有什么三个神迹，然后又是等等一大串的，还要考核。你知道在天主教里面，有的做教宗做了个几十年，最后都不能封为圣徒。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是错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圣徒。哥林多前书大家都晓得，对不对？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还是一个不好的教会？不好的教会。我们今天植一个堂，建一个新的教会、我们叫哥林多第一华人浸信会、这个就有点惨，是不是？这有点惨。我刚信主的那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这个就是好的教会，对不对？是个宣教拆传的教会。这我们就是不能起名叫 Crimson Church。那哥林多教会这么不好，里边很多的问题，是不是？结党纷争啊，妒忌啊，奸淫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混乱，这么不堪的一个教会，保罗写信问候他们，说他们是什么？圣徒，我们在地位上成圣，和我们在实际我们的行为上的这个走这个圣洁的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也是我们第一天多以来不断的强调，这样所谓一个叫做 paradox， 这样一个有反合性的似乎是个悖论的似乎是二律背反，似乎好像是吊诡的。 这样一个概念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是圣徒，但是我们不以此为完全，我们要被成全 Equip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ministry，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原文当中呢，实际上侍奉啊与这个敬拜呢，它本来常常啊是可以互换的啊，它是一个字，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所以最 basic 最基本的，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不会侍奉，你只要来认真的来敬拜神，守主日啊，做一个忠心的敬拜者，你已经是在侍奉神，你知道吗？你每次在祷告的时候，你已经是在侍奉神。我们怎么知道？你看到旧约里面，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神降十灾给这个法老。摩西每次去见法老怎么说啊？英文那个很有名啊 ，Let my people go， 啊，容我的百姓去。去哪里？我们到旷野当中去做什么？啊，有的人说侍奉神，有的人说敬拜神，哪个对？都对。你去看圣经，有的时候讲去侍奉神，有的时候讲敬拜神，一回事，哎，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来主日崇拜，我们管它叫什么 ？Sunday 的什么 ？Worship service。注意啊 ，worship service，worship is service，service is worship。但是当然，我们不单单只是说好，那我就满足，我只要有敬拜啊，有灵修啊，我在守主日。我就是服侍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全然的摆上。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些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前面讲到是敬拜，活祭献祭是敬拜，后面马上就讲侍奉，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敬拜侍奉是一回事。但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们敬拜的态度，我们侍奉的态度，不是单单只是来点个卯，啊，来例行公事，是什么呢？是献祭、献活祭的态度。什么叫献活祭啊？啊，弟兄姊妹们，这活祭指的是谁啊？就是在座的你我，我们这一群人。每一次当我们走到这个殿堂里面来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唱诗颂扬我们的恩主，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读经听到，我们是在献祭，我们是在把自己当做一个活祭来全然的献上。什么叫活祭？大家常常说 living sacrifice， 在新约当中很多都是活的，大家注意到吧，活祭、活食、活水、living stone、 living water、 living sacrifice 都是活的，不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就说这个献活祭，这也很有意思啊。死的祭物已经杀死了，割的祭牲，祭牲搁在那个坛上，你拿火烧吧，是不是？再怎么烧，反正它是死了嘛，就摆在那儿。可是当我们献活祭的时候，你拿火一烧，它会有反应啊。怎么什么反应？拿火烧你的时候什么反应？砰，砰。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讲员一讲到啊，讲的是扎心了，人不开心了，人就怎么样啊？扭头就出去了，就有情绪了，就有脾气了，啊。当然我相信你们今天不会是吧就从祭坛上跳下来了，叫 living sacrifice。 可是神所要的是一个 living sacrifice， 是一个真心的，我们甘心乐意地把自己摆在那里，被主的灵火所焚烧，全然的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呢，主耶稣在跟撒旦这个征战的时候啊，进食四十昼夜跟撒旦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不详细讲了。我们知道撒旦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心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那主耶稣怎么说？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什么侍奉他，单要侍奉他。我们的敬拜乃是侍奉，我们的敬拜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哪怕做的很小件事情，你在那叠这样一张的周报，你是在敬拜神，在敬拜神。以前我们在原来教会有那个自动折周报的机器，啪啪啪，非常非常快。有时机器坏了，我们就拿手折。有弟兄姊妹匆匆忙忙的赶过来了，哎呀，满身的大汗啊，赶快我来帮忙，就折，折得歪七扭八的。我是歪七扭八的。我说咱们慢慢来，不着急。我们一张一张，两张两张的这样，不要一大摞这样弄的，然后这个歪七扭八很不好看。我们坐在一个点滴的小事上面。我们做的是认真的，有一个献祭的态度，有一个敬拜的态度，我们是在服侍神。 等一下我们要讲到金钱的奉献，我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不要讲到金钱奉献，一半人都出去了。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财务的同工敬拜完了，有些人在那吃饭啊，吃完饭说：“哎，快点吃啊，一会儿点钱。”这个财务说：“一会儿点钱，来来来，点钱了。”我说：“我们是来一起来点数弟兄姊妹献给神的奉献，在很多这些点滴的小事上面都看出来，我只是在干个活，还是我是在服侍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那我们再讲到其他的服侍、侍奉方面呢，我们要讲一点，因为昨天下午那一堂呢，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伏笔。我们昨天下午讲到在真道上成长，我们讲到圣经主至圣的真道主的话语，我们就跟大家说了一句话，我们说宋尚杰，大家知道宋尚杰 Dr. 张宋啊，宋尚杰博士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蒙恩的基督徒，神给每个蒙恩的基督徒两个翅膀，靠着来飞到主那里。哪两个翅膀？读经和祷告。昨天我们讲了读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讲一讲祷告，这两个不可偏颇，你知道吧。以前我遇到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呢住在一个这个房间里面，三个室友我在那里，然后另外两个年轻人，我就听他们对话，挺有意思。一个人就说我特别喜欢祷告啊，通宵祷告我都愿意。另外一个说我一祷告就犯困但是我很喜欢读经啊，一读经就钻到里面去啊，越读越有滋味。然后那个人说读经我读不来，我就喜欢祷告。然后这人就说拉着说你跟我读经吧，那个人拉着说你跟我祷告吧今天有的教会比较传统的教会，有的很注重读经，也有一些比较现代的教会啊，比较注重圣灵工作的教会比较注重祷告。但是宋博士告诉我们两个都很重要，不能有失偏颇，有失偏颇就会出问题。我们原来住在 Rochester 的时候我们家呢这个后院旁边这个院子里呢，我们就养着一窝的这个鸡下蛋的这个母鸡不能养公鸡，因为公鸡会打鸣这个town里不让养，母鸡可以下蛋然后呢这个原来是小小的这个鸡我们就围了一个有个围栏也不是很高后来呢慢慢这个鸡就长大了，翅膀就长硬了。后来有一天大早上起来门铃响了是谁呢？当然不是那个鸡了是邻居，邻居摁这个门铃说你们家飞出来在马路上跑我们就赶快去把这个鸡给抓回来放回到鸡笼里面。过一段时间又飞出来了，又跑出来了，我把这个栏杆加高一点都还不行。有一次正好我出去 外出讲道师母打电话打给我了今天是跟着我一起来了，一般我出来讲道他大部分时间都我们都一起出去。他说这鸡又飞出来了可怎么办呢？我说正准备马上要去讲道呢，我急中生智，您猜怎么办？现在呀有这个网络，有一个甚至很方便我说 YouTube 你到这个油管上去查，现在大家不都是吗？房子怎么装修，车子怎么修，对不对？电脑怎么搞到 YouTube 一查这个视频就教你你就学会了。我说你到 YouTube 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办法。后来回来这个师母机场接我，我说那个鸡怎么样？他说没问题了，再也飞不出来了。我说怎么再也飞不出来了？他说我到 YouTube 找到了， YouTube 教的方法特别的简单，你知道怎么做吗？剪翅膀。对，剪翅膀你能猜到怎么剪？这么问大家吧，剪两边的翅膀还是剪一边的翅膀？对了，剪一边的翅膀，你知道吗？你说剪两边的翅膀都剪短了，剪短它又长长又飞出去了，你剪一边的翅膀，另外一边不剪它不平衡它又飞不出去了。那我们基督徒这两个翅膀你要平衡，还晓得这个道理吧？不要在那里争什么读经祷告哪个更重要，都重要。读经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吃粮食，祷告是什么？属灵的呼吸，你既要吃你也要呼吸，哪个没有都不行。所以我们的守望的代祷，我们的祷告那本身就是一种的侍奉。那么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呢，要避免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呢？一个叫做全能仆人论，还有一个叫做祷告无用论。什么叫全能仆人论？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 Almighty God。 但是我们说他是 Almighty God， 有时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把他当成 Almighty Servant， 全能的仆人。昨天我给大家讲到 我开车看着前面有人 bumper sticker 贴一个 Jesus is my co-pilot、耶稣是我的副驾驶、这个副驾驶啊，我跟你说老实讲啊、虽然我不是很满意，但是比那个把耶稣当仆人 还好一点呢，毕竟还是平起平坐，是不是、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把神当成一个仆人，像那个阿拉丁的神灯那样子，读那个故事是不是蹭蹭蹭擦三下那个灯，唰一下出来一个好大的一个啊，一个，但是神话故事了，出来一个神，然后呢，出来一个神看着还挺凶的，还挺有能力的，一张口他说什么，主人，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这个拿这个灯的这个主人就开始跟他说了，你给我做这个，你给我做那个。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把我们的神当成那个阿拉丁的灯神，当成一个 Almighty Servant， 我们在祷告当中就你给我做这个，你给我做那个。那跟这个正好相反的有一种叫做祷告无用论，认为什么呢，祷不祷都没有用啊！神是完全有主权的神，神已经早就定规好了、创世以前都定好了这个那个的，你祷告不祷告什么都改变不了。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要反着来看，针对祷告无用论，圣经当中当然有许多的经文，我先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请大家一定要正确的理解这个经文，千万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但是同时像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跟以弗所教会长老所告别的时候所讲的，反正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给你们的。昨天我们也说了，那你看一个人不单看他讲什么，还要看他不讲什么，这个地方我也不能避讳，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先来看这些经文在哪里呢，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十一节，十一节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这可以求我命定的原文是什么，还有注意到吗，原文叫做吩咐我。我已经声明了、你千万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就从这一节的经文发展出一个教义来、我看到有的那个林恩那个神医布道大会啊，有人一上台啊，圣灵啊我吩咐你来，哇吓死我了。你千万不要这样断章取义，圣经当中有太多地方告诉我们神乃是主，他乃是王，但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原文做吩咐，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比较准确的把它翻译成求我命定，也同时给我们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啊，又真又活回应祷告的神，被大家安稳吧，他是回应祷告的神，不要在那里说哎呀我祷告不祷告都一样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在有的教会有聚会啊查经啊，然后弟兄姊妹就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说哎呀你看祷告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的改变，然后有人就说了啊，说早就定好了，祷告不祷告结果一样，什么都不改变，那时候还祷告干什么呢，有的很聪明说，祷告虽然不能改变你所求的这个结果，但是祷告可以改变祷告的人呢、因为结果不敢把你改变了，祷告把你改变了，然后你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就行了。我不否认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这样子，祷告不能改变结果，但是改变祷告的人，但是是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们啊？难道祷告不祷告最后结果永远是一样，祷告的功效就是只是让我自己心里得一点安慰，你太小瞧你的神了，你也太小瞧祷告的力量和功效了，而且它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我先给大家看也属灵的伟人祷告的勇士，他们关乎祷告的话啊，约翰卫斯理他有一句名言，就是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 神除了来回应那些满怀信心的祷告什么都不做，神是一个回应祷告的神，神是一个借着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我们圣徒的祷告来动工的神。哈森泰勒戴德生啊，戴德生大家知道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说过一句话，说 Prayer power has never been tried to its full capacity。 戴德生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戴德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啊，很多时候在困境当中不做别的就是祷告。大家知道他在英国内地会，那时候还没有内地会，本来是开始到中国是差遣作为宣教士，他就来操练信心的功课啊，做这个在一个药剂师事务所帮医生做事，结果呢他个老板就常常忘给他发工资，他就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就跟他要是吧，不是，大家知道他怎么做，祷告，每一次就是祷告交给神，神是不误事的神、有太多这些 信心伟人的属灵的功课，祷告蒙垂听的功课啊，我们就不一一去说了啊。斯布珍啊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说 ，Prayer is a heating plant of this church。大家知道这句话的背景吧？有几个美国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去伦敦，去参观斯布珍的教会啊，大名鼎鼎的啊解经王子。然后呢，去得很早，咚咚咚一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老人家。老人家跟他们说，我们教会的崇拜还没有开始，你们来的太早了。但是呢，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来给你们看一看我们教会的 heating plant， 啊，我们教会的这个发电厂啊，加热工厂，你们要不要看？他们要看。这位老人家就带他们来到一间大屋子，大屋子里面已经聚满了人，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祷告，在做祷告。老人说，这就是我们教会的 heating plant。这位老人是谁？就是斯布珍，就是斯布珍。他说，我们传道人讲道要想有能力，教会传福音有果效，我侍奉主有见证，靠什么？靠祷告。耶利米书33:3，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神回应不回应人的祷告？回应人的祷告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雅各书4:2-3，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句话回应什么论？刚才我们有两个论，回应什么论？祷告无用论，是不是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祷告这是真的带来结果的改变的。还有一句呢，3，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回应什么论？全能仆人论，是不是啊？不要把神当成你全能仆人啊，有求必应，我要什么就给什么，是吧？冯牧师讲了，祷告有功效，我现在就开始祷告，一出教堂的门我就讲200块钱。嗯，这样的祷告神不垂听，那叫做妄求。所以圣经总是讲得很整全，很平衡。哎，路加福音18:1-8，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设的比喻，给人关乎祷告的一个教导，对吧？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因为比较长，我没把它都摆在这里。我们知道是关乎一个寡妇，寡妇有对头，她自己有寡妇有冤情，她就到一个不义的官那里去求这个不义的官来给她伸冤。这个不义的官一开始给她伸冤吗？不伸冤，不理他。但是这个寡妇迫切之求，求来求去，求来求去，最后把这个官都求烦了，他说算了，我给他伸冤吧。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呀？他说，你看连这个不义的官都为这个寡妇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信德原文就是信心。人子来，欲得见世上有这样的信心吗？迫切的祷告，不停歇的祷告，不可灰心的祷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祷告蜻蜓点水的，祷告2下没什么结果啊，主啊，行了，你把我改变就完了。这个 prayer power has never been tried to its full capacity。今天的信徒跟历世历代的那些祷告的伟人相比起来，我们是差得太远了。我们对祷告的大能，我们已经不经历，甚至不了解，不熟悉了。我们已经被我们自己某一些的神学把它给限制住了，给封闭死了。约拿书3:8-10，那里讲到神差派约拿去尼尼微，向尼尼微人传道，叫尼尼微人悔改。约拿愿意去吗？不愿意去，恨死那些人了啊！因为这个亚述帝国就欺负他的祖国以色列啊，所以他就东缘西折，对不对？坐船往他是西班牙去啊，然后大鱼把他吞在肚子里面，好吐出来以后，不情不愿的去尼尼微传道，啊，走3天路程，半天传完了，啊，然后悔改呀，不悔改，灾难就临到了，然后就等着看他们的好戏，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今天哪个传道人像约拿这么传道的话，没一个人举手，3心2意的。可是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可是这个福音的信息传出来是有力量、有功效的。尼尼微人听了以后，居然真的披上麻布悔改了，从上到下，从国王到牲畜，披麻蒙灰的悔改。啊，那么呢，当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尼尼微王说，或者神转意后悔， 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第十节，于是，大家注意这个于是非常的关键，是什么？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怎么样？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神就后悔。圣经旧约当中有多次讲到神的后悔，伯利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对吧？但是怎么正确的理解神的后悔？当神立扫罗为王的同一章当中，前面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后面马上神就说神向非世人绝不后悔。我们必须要整全的准确来把握，神不会像你和我一样不知道未来，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完了，糟了糟了糟了，我搞砸了，我后悔了，不是这样子的。神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神也是介入历史与人类互动的神。像后悔这个词原文是很重的一个词，有人知道是哪一个词吗？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最早的翻译，和 repent 是一个词啊， repent， God repent， 这个不是说神悔改，这是说或说神回转心意，改变心意。神真的与人有这样的互动，当人祷告悔改回转自己的恶行的时候，祷告带出来真实的行动的时候，神也会改变他的心意，收回他的诚命，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对待你。这是圣经明讲的，要看到祷告的力量，神对祷告的回应。关于祷告，送给大家一段话，祷告和不祷告是不一样，祷告真心不真心不一样，真心的祷告降服不降服不一样，真心降服的祷告迫切不迫切不一样，真心降服迫切的祷告坚持不坚持不一样。祷告是门既简单又深邃的功课。今天神仍然坐宝座，他是有完全主权的神，同时今天神也仍然回应祷告。像 Dr. J. Vernon McGee 所讲的一句话， Prayer still make difference today。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把这个跳过去。那么呢，我们还要以我们亲身的参与来侍奉。谢谢周主培老牧师，我们华人教会界的前辈，有一句名言，他说神不问我们能不能，神只问我们肯不肯。你不要说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这个恩赐做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属灵的恩赐是可以发掘的，属灵的恩赐真的可以发掘的。神就问你有没有这个态度，有没有肯做的心，乐意的心。我们以祷告来侍奉，我们在敬拜当中侍奉，我们也要以亲身的参与，把自己的摆上来侍奉，献上活祭，这样的侍奉你肯不肯。我记得当年我按牧的时候，给我按牧的那位美国牧师，那位老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就说我这个觉得自己真是还差得很远，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 qualify。 后来自己也参加很多的按牧团，来为其他的年轻传道人按牧，我也常常送给他们这句话，在其他场合也送给许多服侍的同工弟兄姊妹这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说 God does not call the qualified, God qualifies the called。 神不是呼召那合格的人，神使被呼召的人合格。要说合格不合格，你我都不合格，我们都是次品，还晓得吧，我们里面都是满了污秽的，我们都是贫穷的，都是瞎眼的，但是神使那被呼召的人合格。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刚才不好意思唱了几句歌，昨天讲到的时候也唱了几句歌，有点走调，大家多包涵。就像这种唱这么难听还在台上唱，像我昨天说的，你还不知道以前我唱歌是什么德行呢。师母可以做见证，因为在大学里面我们是同班同学，当时我跟他一起谈朋友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规定和要求，什么要求呢？不许唱歌，因为我唱歌太难听了。师母唱歌很好听，她是参加诗班，我唱歌是五音不全走调，而且我自己不知道。你说从小到大，也上过音乐课，当然以前咱们唱的音乐课没有办法比，没有办法跟夏师母人家科班出身，圣乐老师，我们以前也上音乐课，然后呢又听流行歌曲啊，港台流行歌曲咱都听啊，一首一首跟着唱，对不对？什么费翔啊等等的，不会唱。我当过一年的兵。在陆军学院里面的一年，你知道在军队里面是成天老唱歌的，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唱歌，每顿饭之前都要唱歌啊。那有时候训练回来饿着肚子啊，在饭堂的门口啊站在那里一首接一首唱，唱的是真难受， 你也得跟着唱啊，团结就是力量啊，就是个唱啊，一首接一首的唱，还是不会唱，走调走得非常厉害。然后呢，信了主了啊，我在宾州信主，然后就转学搬家到 Albany 啊，跟我太太团聚，我在另外一个学校读书，在团契里面就参加这个学生团契、阳光团契的这个聚会，然后聚会呢，大家轮流侍奉。有一天他们突然就排我说，哎，那个下次过两个礼拜那个团契聚会啊，之前的唱歌你来带。我就傻眼了，啊，我不会唱歌还带，哎，没关系，大家都来，我又不好推辞，好吧，那我就带吧。那怎么带呢？中国人讲，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是不是？咱们这样子唱歌不行，动作来凑，唱那个神是爱呀，小蜜蜂啊，高高的山是吧？学来的啊，不知道从哪学来都忘了，然后就带大家蹦啊跳啊，更高高的山呐，等等，他说，行，你带的挺好的，再过两个月布道会第一堂，你来带唱诗。哎呀，我说布道会让我来带呀，我就不知道怎么带了，那时候就很痛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生一件事情，我们那个诗班，这个练诗呢是礼拜五晚上团契聚会之后，但是吃点心的时间。我刚来到这个教会团契不久啊，也不知道这边的规矩是怎么样啊，然后呢正在那捧着个小盘子在那吃蛋糕啊什么的，然后团契主席就拉我说，哎，过去唱歌了。那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新信徒啊，一张白纸一样，两眼一抹黑的，我还以为在这吃了人家点心呢，吃人家嘴短，让你去唱歌你就得跟着去唱歌。我就乖乖的就跟着过去就唱歌去了，然后就递给我一个谱夹啊，诗班每个有个谱夹，像你们的很正式的有个谱夹，我就展开，扭头一看，还那边还有好多人在这吃点心没过来，我心里这个窝囊啊。回到家那天，那个跟师母太太，我还是在那儿发脾气，我说这个人真是太这样，太内向了，也不能够说，也不会说 no 啊，那个我明明不会唱歌啊，我知道我不会唱歌，五音不全的，你被硬拉到诗班里面去，我很痛苦的。不过呢，那时候刚信主有一个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比较乖，真的比较乖啊，虽然心里不高兴。他们说了，礼拜天早点来啊，明儿要试诗袍的，因为礼拜五练歌没有诗袍嘛，我礼拜天早上乖乖的早早就去了，啊，一半的不情愿我也去了，穿上诗袍上去就跟人家一起唱，滥竽充数的就这么唱，然后呢，后来就到了这个布道会了。布道会那时候90年的布道会，当时有一位讲员啊，各处请他，一讲到然后呼召很多人信主，《游子吟》的作者冯秉成牧师，啊，你们都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来你们这儿开过布道会啊？冯秉成牧师，我后来跟他很熟。当时呢我就领了第一堂，哇，面对底下黑压压的人啊，我们那个教堂满打满算都是400人，那一次来了至少得有200多人，好多学生，那时候传福音真的是学生学者就涌进教堂里面来啊。我一看底下黑压压的人，我一张口就开始走调，非常痛苦你知道吗，对着那个麦克风啊，对着麦克风一张口就走调，根本唱不出来，然后呢整个就领砸了。领砸了以后，我们旁边有个祷告，是因为布道会同步有人在那里祷告代祷，为慕道友祷告。我冲进去跪在地上就开始哭，从头哭到尾，那布道会多长时间我就哭了多长时间。我说，主啊，我逞什么能啊，人家让我来领，我根本我就不会唱歌，我就说个 no 嘛，整个被我搞砸了，而且还是布道会的第一场，而且我跟师母像经济系的，我们两个同学跟他们已经传福音一段时间了，特地把他们邀请来了，为他们迫切祷告，就希望他们来信主，他们在底下就看着我这个笑话。然后等我祷告完了，布道也完了，擦干眼泪出来，弟兄姊妹看见我满面笑容说，你知道吗，你们邀请来的那两个人都信主了。我说，感谢神，这神给我一个极大的一个学习，神不问你能不能，就问你肯不肯。我没有退缩，我还继续参加诗班，还继续唱诗歌。后来慢慢的我就发现真的有一个神迹显在我身上了，我相信是神迹，就是我开始慢慢的敢唱歌了，有一点会唱歌了。后来在几百人的聚会、上千人的聚会上面，我还带大家唱歌，有时候还要教大家唱歌。我给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和见证，你可以说你唱的还不够好， 我知道我唱的不够好，我盼望我们中间有更多有恩赐的，还有那些真正想发掘自己恩赐的。你要知道这个恩赐是可以发掘的，你不要在那一开始就说我没恩赐，你知道吗？每一位信徒从你信主那天开始，神至少给你一样恩赐，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信徒有所有的恩赐，什么恩赐都有，没有的。我当时那时候这个奉献读神学，当时夏牧师师母他们还没有来，然后呢我们前面的牧师陈牧师又走，教会里面非常的缺人，然后说哎呦，教会出来一个神学生，什么都让我干啊，主日学除了 nursery 没有报过，小 baby 没有报过，从 toddler 开始啊，每个年级的主日学我都教过，青少年啊，但是我们开始那个小孩子越来越大了，在校里跑，没有青少年的事工，然后呢神学院又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侍奉的这个操练，我就跟教会说，我说要不我就开一个英文堂的这个崇拜，而且一开始我们就不叫 youth worship， 就叫 English worship 啊，我就请我神学院的同学老师来讲，偶尔自己讲，用那种 broken English 来给他们讲道，就把这个英文崇拜就建立起来了。到现在我们英文堂已经好几任的这个传道人了，哎，然后呢这个领会领诗歌翻译团契带查经探访关怀什么都做，但是在服事当中也经历很多的艰难啊，甚至别人的误解啊，甚至别人的打击我也都经历过，但是教会里面有同工那时候就开导我说，你知道吗，神实在是太恩待你了啊，你看现在教会牧师走了也没有人，然后呢也非常的缺人，教会那时候也刚刚经历分裂啊，很缺同工，然后说呢就你这么一个神学生什么都让你做，你知道你说你到那个大城市去啊，华人也多，然后呢华人神学院也多，华人神学生也多，在教会里面神学生啊好几个礼拜排不到一次的侍奉啊，我说你感恩吧，我想我真的要感恩，好像上了一个速成班一样啊，因为神知道怜悯我，我就是刚信主不久就出来奉献，就出来去读神学，就在这些的侍奉当中去操练，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方面有这个恩赐，但是有人需要去做我就愿意去做，就在服事当中神就慢慢的来让自己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好像能够做得更好一点，好像有这方面的恩赐，也看到自己确实在哪些方面没有这个恩赐，那就请其他更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去做。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乐意的心，哪怕自己就是五饼二鱼这样的摆上，你只要交在神的手中，神能让他喂饱五千人。好，这方面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多说，下面我们要谈一个很干粮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还要以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来侍奉，以我们金钱的奉献来侍奉。大家都很熟悉这一节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地方神明讲直接说你来试试我啊，我们不可试探主我们的神，但是在这件事情金钱的侍奉上面，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试试我们的神。其实与其说是我们试试神，不如说是神也在试试你我，试试你我看我你我是不是敢去试他。我记得当年刚开始出来服侍，因为我是中国大陆背景出来，早年呢在北美华人教会好多港台来的牧师跟我们分享聊起来，说讲真心话呀，说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时候教会里面那些中间骨干的力量就变成是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了。有的这个前辈的牧者就说不知道到时候你们还能不能够接得下来这些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在教会里面主要奉献的都是一些港台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的港台背景的牧师就跟我说你们大陆来的信徒呢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信主快啊，信主快，有口才，是不是讲起来都一套一套的。还有一点，实际上还有两点，不太顺服我们就是这个造反派年代出来的。最后一点啊，无奉献，无奉献。我们当年教会就是夏牧师师母来之前，我们那个陈牧师啊，陈牧师也是台湾来的牧师，这个陈牧师呢是一个很有骨头一个牧师，在教会里就是常常讲金钱奉献，夏师母可能也知道，他离开被赶走教会就是因为讲金钱奉献，就因为讲金钱奉献。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快要走了，师母受洗是陈牧师走之前是最后 一个一次讲道，然后受洗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这位牧师面对底下的会众，好多都是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也是大陆来的，所以我们观众们自己说，这位牧师面对底下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好多是赶走他的人。最后一堂讲道，你知道他还讲什么？还讲金钱奉献。不单讲金钱奉献，而且留下来一篇文章，讲到自己在这个教会服侍多年的这个心迹，我们看了非常感动。他自己是做一个穷传道，然后师母呢是在一个实验室做实验员，那收入都是不高的。以前这位牧师是 pharmacist， 是药剂师，收入很高，但做了传道人收入很低。他说教会历史上这么多年，除了一年我们家的奉献在教会排第二位，其余每一年在教会都排第一位，最多的牧师家奉献是最多的。他说我讲奉献不是跟你们要钱，你看他原来做药剂师，如果真的要需要钱，要真是要挣钱的话，他不去做这个工作呀，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不能不讲。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灵命的成长，读经啊，祷告啊，其他侍奉传福音的摆上啊，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有一块短板。什么叫短板？一个木桶叫木桶原则，大家听过吧？一个木桶是有一块一块的木板把它箍起来的，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是由最长的那块木板决定的，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我们相当多的弟兄姊妹，这个信息我已经讲了好多年，我相信现在慢慢的有改变，有提高，我感谢神。而且好多教会现在慢慢是大陆来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为主了，但是金钱的奉献也在往上走，没有掉落下来，我都感谢赞美主。可同时我知道还是有些弟兄姊妹过不了这个坎儿，过不了这个关，甚至好像牧师在这一讲金钱奉献就是跟大家要钱。所以我作为外来的讲员，我也愿意讲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讲完我就走了，对不对？所以呢，到这个教会去讲呢，本地牧师都很高兴。本地牧师不方便讲的，我就讲。但我跟你说，在我自己教会，我仍然讲这个题目，我不回避。大家可以去查查我们家的奉献，比如说问我们家奉献多少啊？老实讲，我多年我都没有在那去算了一个比例多少，就是到年尾一到报税的时候，一看哇，超过10,000美金了，这是。很多年以前就是这样子，神给我们这么大的能力，能够奉献这么多，我们感谢神。这不是在这里夸耀弟兄姊妹们，不是在这夸耀，这是一个当做的事情。我不是在这里跟你们要钱，我讲完我就走了啊。但是你们愿不愿意来试试主？愿不愿意在金钱的奉献这件事情上，以金钱来侍奉主？来看一看，哎，这个十分之一啊，叫当纳十分之一。有一次我到国内去讲道，国内一个教会讲道，我说圣经讲十一奉献，对不对？然后他们跟我说不对，吓我一跳，说为什么不对？他说这个十一奉献呢是旧约当中的，在新约当中就不讲十一奉献了。新约当中就不讲十一奉献吗？那咱们看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1章第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啊！说薄荷云香各种菜蔬都献上十分之一，公义爱神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啊。然后那个当地教会是个农村的教会啊，一些弟兄姊妹很爱主，不过这个地方可能没读懂。他说：“哦，这个地方讲不是你们要做公义爱神的事情吗？”我说：“是，你仔细看，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怎么样不可不行的，都得做。”然后呢，我正好在他们当中，那个礼拜培训是讲释经学，然后有一位弟兄上又快人快语的说：“哎，那但是呢，这个是福音书当中讲十一奉献啊，这我承认了啊，看懂了。可是呢，从使徒书信开始就不讲十一奉献了，所以我们还是不需要做。”我说我给你们讲这个渐进性启示啊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这是解经学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释经原则，大家知道哈。但是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你不能这样用啊，你不能说前面讲了后面没讲我们就不用它了。如果这样，我们只去读启示录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啊？是前面讲过的原则，后面如果没有更高的原则去代替它，那么我们仍然要继续去做，这才是对的啊，这才是对的。那么还有人这样说了，哎，很有意思。我到后来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我说圣经讲十一奉献，哎，当地的同工又纠正我了，啊，冯老师你讲的不对，在国内他不叫牧师叫老师，冯老师你讲不对。我说怎么不对了？我以为是在那个教会呢，他正好是另外一个极端。他说不要讲十一奉献，要讲十一当纳，十一当纳之外才是奉献。这对不对呢？这是对的，因为这讲当纳的十分之一，哎，这个马拉基书啊，你注意看哈，当纳的十分之一，哎，所以你看这个在一些西人教会，他们就很有这个讲究，叫 tithe and offering， 哎 ，tithe 是什么？是我们的十一当纳，在十一当纳之外啊 ，above and beyond 那个叫 offering， 哎，所以那个童工说，你叫十一当纳，不能叫十一奉献。我说我完全理解，从严格说你讲的是对的，真的是对的。不过呢，你原谅我们，我从北美来的，我们北美信徒灵命软弱，我们十一奉献能做到就不错了。你先别 above beyond 了。所以呢，我们就这么笼统的说了十一奉献。哎，好，还有一种讲法，说什么呢？说新约讲的是全人奉献，因此就不必做十一奉献了。新约怎么讲全人奉献？刚才我们刚看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身体都献上当做活祭了，整个命都献上去，百分之百的奉献，那你还讲什么十一奉献呢？落伍了，不用讲了。弟兄姊妹，这话听着好像有点别扭，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别扭？怎么别扭呢？用一个高的标准去否定这个低的标准，可低的标准你根本还没有达到，然后就说你就不要给我讲这个低的标准了，我要去够那个高的标准。在有些地方啊，那个有那个skyscraper 纽约市，听说帝国大厦呀，100多层，每年搞那个爬楼梯比赛，一层一层要爬到100多层。那我请问大家，你要爬到100层，你是不是一定要从第10层经过呀？是不是啊？你不能坐电梯跑到90层然后再往上走啊？那么如果要是连第10层您都还没有达到，你就先甭跟我提那个第100层，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连一个最基本的，连把我们当纳的1/10真金白银的拿出来我们都做不到，那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全人奉献变成一个空喊的口号，变成空喊的口号。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甚至知道我们内心的狡诈，用所谓的全人奉献来去否定我们本来当做的一个更低的标准。有人做过统计，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有讲过关于金钱。在中国人传统文化当中呢，说君子不谈钱，是不是？哎，好像一谈钱就比较跌份。主耶稣不是这样子，有人做过统计，主耶稣每讲6句话有1句话跟钱有关。哎，就是这样子。你说光是新约当中神嘛，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新约当中神旧约当中神是一个神，旧约当中神讲的更直接，旧约当中神怎么说呢？都是同一位神啊，神说谁都不可空手来见我，大家看过这话吧？谁都不可空手来见我。我说哇，这么直接。哎，神不是要你那个钱，大家注意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全都是他的，他缺你那点钱吗？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神是要看我们的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在他这里，这是实打实的。我以前认识一位牧师，他讲到这个基本属灵操练，读经啊，祷告啊，聚会啊，传呼福音啊，金钱奉献啊等等，十一奉献。说其他弟兄姊妹呢，就绕过前面所有这些啊，像读经啊，祷告啊，这些反正这些都比较虚嘛，啊，就从这个世俗的角度看比较虚嘛。那真金白银这一分这个一块的是真实的，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讲十一奉献？不是说因为这个让我们真正的疼啊，让我们真正的疼。你知道我这个很少看这个电影，有时候看这个电影我就发现电影当中啊，那个一些黑人他们那个表达呀是很特别的。黑人有的语言你知道是这个很有它的特色的，是不是 啊比如说 I don't know nothing。 你到底是 know everything 啊，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对不对？反正它是一种表达。黑人还有一种表达，我发现他们是带着动作带着表情，叫什么呢？就这样啊，你注意啊， Man is for real，是不是这样子啊？ Man for real， 我跟你说啊，金钱奉献就是 Man， This is for real， 这是来不得虚假的，这是真正的看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的。金钱奉献对神国事工重要不重要呢？确实重要。教会建堂，教会维持这个 building， 教会做慈善的工作，慈惠的工作，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做福音的工作，全都需要金钱。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奉献，神可以通过其他地方的奉献仍然能够让这个事工成就，神有他的办法，因为一切都是属于主的，但是你自己要受亏损。金钱奉献对神国事工重要，对你奉献者个人更重要。像有人讲的， God can do without your tithing， You cannot do without your tithing。 还有人问一个问题，十一奉献到底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这回答有这么几点，大家注意哈。首先的，如果是说是税后的，有没有道理呢？其实也有道理啊， 也可以，因为犹太人他们这个十一奉献，地里的出产十分之一献给神，是在什么呢？是在他们收割之后。但是他们收割有没有收尽呢？没有收尽。田角地头的食肉的那些麦，掉的那些麦穗，可不可以捡回去？不可以捡回去，给谁？给穷人，给穷人。所以如果你要是说你的十一奉献是税后的，我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知道，你知道吗？其实有人说说旧约当中是这个十一奉献，新约不用做。旧约当中犹太人实际上他们不是百分之十，他们是23.3%，两个十一奉献再加上每三年一次的另外一个十一奉献，我们今天是只有10%。所以我们在比较上我们也要看得更完全一点。所以如果要是我们真的去看税后也可以。但是我也听到有另外一位弟兄有一次分享，他说我的十一奉献是税前的。为什么是税前的呢？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原因，神能够得到更多，神能够得到更多，我就愿意税前奉献。这样不管税前还是税后，神最重要的乃是看我们一个心，对吧？哥林多后书9:7，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是神所喜爱的。不过呢，这一句经文也要来正确理解。在有的教会当中，有的弟兄姊妹，圣经其他的经文都记得不牢不清楚，这节经文背得很清楚，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只要我捐得不乐意，反正神也不喜悦，我就不捐这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这个随本心所折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后书，你去整全的解经，已经解经啊，这是重要解经原则。保罗在那里明讲，你我要来，你们把你们早就已经应许要奉献的准备好，免得我来了现凑，像直接 跟他们要钱一样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说的，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那么如果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确实在金钱奉献这一段呢，我们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这个乐意心还不够，我们正确的祷告是什么呢？正确的祷告不是主啊让我持守一颗不乐意的心，正确的祷告是主啊你让我越来越乐意，我今天5%，今年5%，我明年6%，后年7%，我用几年。有一次我在一个营会当中，小小的一个营会当中，听到有位弟兄的分享，刚信主不久，讲到自己怎么在上一次营会当中这个决志信主的。然后他分享的非常的真实，很坦诚，一位很透明的弟兄，特别好的分享。他最后就讲到，他说呢，我就还有一点还有差距，什么呢？就是十一奉献，我得承认我现在还做不到，但是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争取到明年，明年不行到后年，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搞定。对，他原话，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搞定，到时候做见证。然后底下弟兄姊妹就为他鼓掌，哈利路亚。如果我们里面乐意的心不够，求神加增我一颗乐意的心。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因为做十一奉献而变穷的，你知道吗？有个儿子问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我们总是去奉献这么多的钱呢？爸爸就说呀，说我们手里有把铲子，神手里有把铲子，我们往神那铲呢，他就往我们这铲，可是他的铲子总是比我们大，他的铲子总是比我们大。我跟师母在读神学，我刚信主的时候，信主那个教会不了解这个金钱奉献的道理，后来就说嘛，搬到 Albany， 然后那个牧师就讲这个金钱奉献，明白了，我们就开始做金钱奉献。读神学，我没有奖学金的收入啊，神学生很多没有奖学金的收入，虽然我们学费比较低，但是学分非常高，90多个学分，读一个 Master 的 Degree， 还要买很多很贵的书。靠的就是师母一份有奖学金，很微薄的奖学金的收入，还有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不定期的奉献。但是几年神学读下来，我们不单坚持做十一奉献，而且我知道有其他的神学生比我们更加的有需要，我一张支票写过去200块钱我就寄过去，这是其他有需要的神学生，我们从来没有缺乏。开始读神学的时候，银行存款就少少的几千块钱，搬离我们那个城市，银行存款还是同样少少的几千块钱，也没多也没少，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神是信实的主。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去找牧师，去找牧师怎么样呢？他说，牧师啊，我在这个 读研究生的时候，读书的就开始信主，开始信主呢我就做这个十一奉献。那时候奖学金的收入少嘛，做十一奉献呢写起支票的很容易，现在呢工作了，这收入一下增高了很多呀，再做十一奉献这个写起支票手就有点发抖啊。牧师，你为我祷告吧。牧师说，好办，这个我可以为你祷告。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弟兄把他的收入降回到读书的那个水平。 弟兄说，牧师你怎么这么祷告啊？那样你就甘心乐意了。我真的很多时候不知足啊，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那么多，但是我们还在这里跟神斤斤计较。我可以讲到几点？是不是已经过了时间了？我最后再分享一个故事吧，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是2012年，我昨天听说你们这个教堂也是2012年买的。2012年我们在 Rochester， 我们也是买一个教堂。当时教会买教堂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是做学生事工，教会里面有些是学生，大部分绝大部分也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个很小的教会，然后要买一个很大很不错的教堂，位置非常好，离大学很近，非常适合传福音。那当时我们本来所在那个美国教会，他们当时建堂呢，也是请来其他的牧者，老牧者来分享来讲道。他说，你们做传道人的要带头奉献，而且你们奉献多少要让会众知道，大卫王就是这样做的，对不对？这个预备建殿他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来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我听进去，我们教会那时候也要买堂，回到家我跟师母一起祷告，神给我们一个感动。感动奉献多少呢？$50,000。我们银行里没有$50,000，哪来那么多钱？神给这样的感动，$50,000。但是感谢神，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已经买了一个房子，很旧的一个房子，已经半个世纪多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这个当时买的时候11万多，非常便宜。但是呢，因为这个房子这么多年的这个还 mortgage 还贷款呢，就积累了一些的叫什么 equity， 你就可以抵押贷款，一抵押贷款，这$50,000就有了。那在奉献写这个支票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打小算盘了。打什么小算盘呢？因为教会我们这个建堂基金已经摆在那里好几年了，那我细水长流，除了在十一当纳之外，常常也往这个建堂基金就摆一些钱，就奉献一些钱。这些年加起来已经给建堂基金奉献了多少呢？$4,000。我就想了，神的感动是多少？50,000。我已经给建堂基金奉献了多少？$4,000。所以我只要再奉献46,000，我就达到这个50,000了，对不对啊？这不就满足了吗？我心里这么一想，跪在那祷告的时候泪流满面。我说，主耶稣啊，你连命都为我舍了，我还跟你计较算计这$4,000吗？最后我们奉献的不是46,000，不是50,000，也不是54,000，最后是奉献了$60,000。我们也没饿死。我再说，我做这样的见证啊，不是去夸耀或者荣耀人，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的奉献是实打实的，神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好了，到最后啊，这是刚才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叫做 Holy Alphabet， 我们就结束啊。这是好多年以前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也收到一个电邮啊，有一首诗，圣字母表，26行，每一行呢是英文字母的一个，按顺序来 ABCD 这样来。后来呢，我就把它略加修改，然后配上了中文，用26个不同的中文字来押韵啊，分享给大家。我就读中文就好了啊。虽然有时想哭，皆因试炼痛苦，继续感恩倾诉，切莫牢骚满腹，即使艰辛难度，风浪催逼急促，真神宝座永固，实定永生之路，思想主爱若无，喜乐寻觅无处，凡事恩典要数，他爱使你蒙福，不与抱怨为伍，人间所知万物，能力再大不如，发自赞美而出，忧虑明天何住，当下才是要务，每天敬拜起步，感恩本是吩咐，直到欢然见主，得胜精兵天赋，奔走十架之途，高举耶稣基督，顺境逆境不顾，荣乐西安永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 啊，大家不用鼓掌，不用鼓掌。我们低头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感谢主，我们在这一个周末的聚会当中，一起来传扬主的福音，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愿您至圣的真道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激励我们的心，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背负十架，放胆跟随，荣耀主名。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愿抓住这最后一次的机会，向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我们都低头安静在主的面前。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您听到了福音，您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你说我愿意，我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请您把您右手举起来，能让我看到，为您祷告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您把手举起来，举得高一点，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大家都安静低头在主的面前。还有没有这样慕道的朋友，你说冯牧师，请为我祷告祝福，我愿意接受主的恩典，做神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我就问最后一次好吗？还有没有哪怕一位，我愿意接受主，请您把手举起来，举高一点，让我看到，有吗？还有这边有一位是吧，有吗？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您，为我们这几天决志信主的慕道的朋友，主内的新的弟兄姊妹感恩不尽，求主您大大施恩赐福，与他们同在，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主啊，您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主啊，也让他们的生命来荣神益人，彰显您的荣美，活出主您圣灵的大能。在这里我也向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发出一个邀请和挑战，你这几天听到了扎心的信息，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你说我愿意立志为主而活，做极度的精兵，把自己献上来荣耀主名，请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再次决志，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在您面前立志为主而活，我们是属主的人。主啊，求主您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主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岗位，是代职的侍奉，是全职的侍奉，是在家的侍奉，主啊，在人前，在人后，在教会里，在教会外，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引领更多的人归向神，荣耀主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